圣道放在我的身体里面，叫转法轮。当然这个事情应该是这样说哈，就是我们听闻了佛说的法门，我们在内心里边呢去修奢摩陀，修毗婆舍那，也修了四念处观。这样修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个法轮在我们心里面在动，是你自己在转法轮，不是佛转法轮。那么为什么说佛转法轮呢？因为你内心里面转那个法轮呢，要由佛来推动一下，佛要不说你不会转法轮的。所以啊，还是归功于佛啊，还是佛转法轮。那么我们自己心里面转法轮，这一下子就圣道了。也是有见道、修道到无修道，你成功了以后啊，你又再去转法轮呢啊，将这个圣道安置在别的人的身体里面，所以叫不定啊。别的人得圣道以后又去转法轮，所以这个转法轮呢，有这样的意思，也是佛转法轮，也是你自己在转法轮。你自己在那里做禅啊，修着奢摩陀、毗婆舍那的时候，那就是在转法轮的，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这个不定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啊，从佛那里又到了五比丘，到了文殊菩萨、弥勒菩萨这里啊，到这些啊三乘根性的里来，那么这些人在转法轮，无穷无尽的转下去，这叫不定的意思。那么这是第二个意思。第三个意思呢，就是啊，摧坏意啊，摧坏意。第一个是圆满意，第二个是不定意，第三个是摧坏意。摧坏就是破坏的意思啊，破坏就是啊，我们有一句成话是螳臂当车。这个螳螂啊，这个虫子啊，它那条前面的腿好像是一个像个斧，是什么？是这个臂。那么在那个车走过的道路上，在哪里、啊、很勇猛的样子。它就是我谁也不怕，在这个车轮子从那一走过去，就把它压死了。那么呢，螳上巨蛰。啊，轮能推子，这个虫子啊，在车辙那里呀、啊，啊，很勇猛的样子，这个轮从那里就把它破坏了，把它压死了。说这个圣道啊，你在心里转，在你心里面转法轮的时候啊，这个圣道啊，佛说的法都算啊，这都是圣道。圣道在你心里面在动的时候呢，就能破坏，能杀死烦恼这一类。所以啊，这就叫做摧坏意，能灭除烦恼。这就是类似啊，这个转轮王的呀、啊，那个轮呢，这个轮宝所到的地方，能降服一切怨贼啊，大家都皈依了啊，都有服从了转轮圣王了，这样意思。那么这个法轮呢？就是法轮的体，其实就是戒定慧，也就是啊三十七道品，也就是六波罗蜜，也就是佛说的无量无边的法门。有这个法门啊的教啊，有教就是有教有义，也就是有理啊。那么依这个佛说的法门，我们有所了解啊，明白什么道理，依理然后就去修行去。那么就是你自己在转法轮，也是佛在转法轮，是这样意思。那么现在说啊，转不退转法轮，就是这个菩萨呢，他是得了陀罗尼啊，能够容受，能够摄持啊无量无边的佛法，然后他又有。宣扬佛法的能力，就是要说辩才。而这个要说辩才呀，刚才是说了这个四个四五，说了四五爱辩啊， 大概的解释一下。但是这里边呢还有一个七变，七个变态，另外还有四变，还有七变。这个七变呢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结变啊，结啊就是很迅速的。这个结变呢，阶级的阶啊，那个提手啊，那个阶，这个阶就是他这个菩萨啊，他要想说话的时候，他立刻就能说话，不会想要说说不出来，那就是不是阶了。这是阶变。第二是迅变，迅速的迅。看这个啊，我去查了字典，他那个七个变呢，这个这几个字典我看呢都没有解释好，这七个变才解释都不好，解释了等于没解释。那么是还是窥基大师解释的好，但是编辑大师典那个人呢没有看见这个文，所以解释的不明白。这个结变呢，训变呢，就是他说的非常的流畅啊，清清楚楚说出来，不会中间又口吃就不行啊。这结变训变，那么呢第三个呢，无疏谬变，无疏谬变，不会说错了的啊，不会这一段话说啊说的不对劲儿，不会的，说错了不会。无疏谬，无断尽变，不会呀、啊，说出来一个理，这个中音语，说出个中来，这个音说不上来了，不会有这个事情啊！无断尽变，还有一个这个、所说的凡有所说，风意未变，风意未变，就是说他这个辩才所说的法门里边的意义非常的丰满丰足。还有这样意思，只是还有一个一切世间最上妙变啊，就是他的变才最殊胜了。但是这里面的解释的意思就是他的音声清悦啊，他的音声非常的美妙，而还能够远闻清悦，远闻听的啊，令人呢、欢喜啊，欢喜听。我这说出几个遍了，那么这是估计就这么说了哈。那么还有这么多的，有四遍，有七遍啊。那么就来转不退转法轮。这个转不退转法轮呢，怎么解释呢？这个经上有说。因为我们看见呢，佛有应身佛，有报身佛。如果我们看见了报身佛的话，那么这个人他一定是得大利益而不会空过的。要是你见到应身佛，那不一定，那还是不一定的。我们从阿含经论上看，那佛有的阿婆罗门就是当面是骂佛，能骂出来500句的理由来骂佛。你看这个佛那么大的威德啊，那样高的道德，就有人敢骂他，当面的骂他。这是个应身佛啊，来到凡夫的世界，的确是，这是一个，真是佛是大慈大悲的。要是报身佛，那也没这个事情，你一定是得大利益。所以现在这个菩萨转不退转法轮，要是他是这是法身菩萨，你能见到法身菩萨，当然他说的佛法一定是契机的啊。这个七变里面有一个应变啊，就应该的应啊，就是契这个要时要机呀、啊，都是不增不减。所以应该这个时候应该说法，那个菩萨他说法，这个时候的机应该多说就多说，应该少说就少说，不会是不契时，不合时宜的，不会应该少说说了很多也不会的啊，应该多说啊说了很少也不会的，这就是应变。 说这个转不退转法轮呢，那么你要见着法身菩萨，当然你听他不听他说法，你就你也能得到不退转的利益的。那么要是啊，这个法身菩萨他能化现出来肉身，就是来到人世间众生的世界教化众生的时候，我们就看不见法身了，这就是菩萨的化身了。那么听他说法就不能立可以，那就不一定了啊，有可能会立可以不退转，也可能不能。这个所谓不退，因为你得了出果的话，不到不落落三个道了，那也可以说是啊不退转。你要到了阿罗汉果，当然是更高了。那么这个菩萨说的法当然是不退转，众生得到的利益呢也决定是不退转。你从长时期来看，你种了善根以后，终究有一天 你会误入圣道，所以也还是不退转。所以这个文上啊这个意思的就是说他是啊得了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了，到八地菩萨的境界了，他又能够得陀罗尼，要说辩才到了九地菩萨，转不退转法轮就是第十地菩萨，第十地菩萨的境界。这样说呢，这三句话是赞叹菩萨的功德，也等于说明现在参加法华经法会的菩萨到了这个程度啊，不是八地就是九地就是十地菩萨的境界了。今天就讲到这里哈。供养无量百千诸佛，于诸佛所持众德本，常为诸佛之所称叹，一持修身，善入佛会，通达大智，道与彼岸，名称普闻无量世界，能度无数百千众生。这是赞叹菩萨的功德。昨天讲了一部分，是阿多罗三藐。于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，是说他的位次到了八地菩萨以上，接着陀罗尼越要说辩才转不退转法轮，这里啊也有说明他的位次的意思，就是接着陀罗尼又说辩才是第九地菩萨，转不退转法轮是第十地菩萨。当然这也是菩萨的功德。接着陀罗尼昨天也说过啊，是菩萨摄取妙法的方便，摄取妙法的啊一种功德。这个初开始不要说是大菩萨啊，就是我们呢、一般的凡夫初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，也感觉到、这个记忆力问题、学习了多少佛法，学过了以后又忘记了，那少少的呀、还能记忆得住，这就是凭生来的第六意根呢就是个念心所，比生来的这种念心所的力量啊，当然也可以栽培。如果多经过这个念心所的力量，可能会增长。 但是不能说这是陀罗尼。这个大菩萨的境界要广度一切众生啊，不是能够通达一个法门两个法门就可以为一切众生啊演说佛法的，所以他需要有陀罗尼啊，要通达无量无边的法门，那就需要有陀罗尼的力量。那么这个陀罗尼，这就是要有高深的禅定才可以的。那当然是无漏的禅定，而且要高过阿罗汉以上的禅定，那才能够有不可思议的念的力量，才能够称之为陀罗尼的。这样子啊，亲近佛啊，亲近十方无量诸佛，听闻佛法，你才能够奢侈得住。那么这是啊，他为了广度众生啊，啊，普为一切众生随机说法，必须要有这样的功德才能成就的。要是阿罗汉呢，他只是现在弘扬佛法，或者有的阿罗汉他就是不弘扬佛法，一天就是乞食，然后就入定，或者是供养他的斋主啊，求他什么事他可能会满你愿，其他的什么事他都不做。那么这样情形啊，就不需要有陀罗尼。要是这个大阿罗汉有禅定的啊，有四禅八定，当然他的记忆力也是非常强的，但是只这一世，以后入无余涅槃就没有事情了啊。当然呢，所以在小乘佛教里边呢，不提阿罗汉有没有陀罗尼的这种功德，不提这件事。所以在大乘佛法里边，这个大菩萨境界是很明显地提出来这个问题了。所以啊，有了这样的呀，摄取佛法的方便啊，一个陀罗尼，还要有要说辩才，然后才能为一切众生转不退转法轮的。那么这是啊，说到这八地菩萨以上有这样的功德，供养无量百千诸佛。这是说的什么事情呢？是说他摄取善知识的方便。这个在《大智度论》那上面呢，说到这个弥勒菩萨的事情，弥勒菩萨已经是等脚菩萨了啊。那么呢，他为什么也是要？有这么多的事情啊，也要听，在佛前要听法啊，也时常也要入定啊，种种种种的这些事情也这么做。那么呢，就提出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的功德没有圆满呢，我们要不断的努力去小喜啊。那么像等脚菩萨和佛平等了啊，为什么他也这样子呢？那么那个龙树菩萨自己提出这个问题，得回答这个问题。他说啊，等脚菩萨虽然是说是和佛平等啊，实际上还是差了多少的。他再进一步才可以名字为佛的，所以那个地方啊，这个等脚菩萨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不知道的事情，他还需要亲近佛听佛说法的。还是要这样。那么现在说这个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的菩萨，就是连等脚菩萨也是在内了，就是还需要到啊亲近佛的啊，他亲近无量无边的佛，还不止说是一位佛的。那么就是要向佛啊学习啊，学习佛的一切种子，才能够使令他的功德。智慧才能进步，才能达到圆满的程度的。 所以啊，他要还需要做这件事，要去亲近善知识。这句话，这底下供养无量诸佛，实在就是亲近善知识的意思。亲近善知识的意思，这个还不是亲近一位啊，供养无量百千诸佛，亲近无量无边的善知识。那么呢，从善知识这里边呢，能够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呀、啊、修行的一个增上原料。那么这个供养啊，怎么讲法呢？在这个《欲切师地论》呢的菩萨地，《欲切师地论》有声闻地，有菩萨地。这个菩萨地里边呢，说到这个供养，一共有十种供养。第一种是说叫做现前供养，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现。前后的前啊，现前供养。这现前供养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供养佛的时候，就是当佛面前去供养佛啊。你所供养的就是现在你的当面前。我是供养释迦牟尼佛啊，你就在释迦牟尼佛的面前啊供养佛，那么是现前供养。或者供养舍利啊，供养塔，那也就是面前怎么这样供养。第二种是不现前供养，就是你所供养的对象并不现前，不在当前。就是我们现在啊，早晨呢、啊，早晨喝粥啊，午餐吃饭，那我们念供的时候。这就是不现前，那么就全凭自己心里面观想啊，观想佛在面前，而实在不在面前，那么就是不现前供养。或者说是我供养释迦牟尼佛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是现前，但是我供养阿弥陀佛，供养药师佛、阿土佛啊，无量无边的佛，其他的佛都是不现前。那么所以那就叫做不现前供养了，所以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地方。第三种呢是现前不现前供养，这个现前不现前供养啊，这个菩萨地上说的很妙，他怎么解释呢？比如说我现在供养释迦牟尼佛是现前供养，但是我在观想释迦牟尼佛的法性啊，这个清净法界的啊这种啊理性，和十方诸佛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的法性是平等的啊，是一体的，始终是没有差别相的。那么我供养释迦牟尼佛，既是供养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那么这样子观想，这叫做现前不现前供养啊。这是他这样解释。那么这是、三种啊，现前供养、不现前供养、现前不现前供养，这三种。那么第四种呢，是你自己这样供养。第五种啊是叫他人供养，就是我自己没能做，但是啊我有一点力量，我能够把这个力量啊布施给一些贫苦的人，或者是他也不贫苦，我劝他去啊供养啊，去学习这几种的供养，那么是叫他。那么现前不现前，现前不现前，自行叫他。再就是第六个是居供养，居供养什么意思？就是自己也这样供养，也叫他人供养，这是第六种。好，那么第七种的供养是 是说到你究竟用什么供养呢？就是财物啊，财物的供养。这个财物的供养就是香花啊，或者是灯啊，就是光明的供养啊，或者是珍宝，珍宝的供养，这是一种。那么第八种是广大的供养。这广大的供养啊，我们拜忏的时候啊，我们用香花供养的时候有观想文，那个观想文的内容啊，正是广大的供养，就是啊，自己观想自己啊，能化现无量的身形，遍十方世界一切佛前啊去供养。一个是啊，供养的财物。香花也是无量无边的，遍一切世界的啊，去供养。那么呢，也这其中呢，也像《华严经》上说的呀、啊，就是自己也能发出来微妙的音声啊，赞叹十方诸佛的功德，赞叹也是供养。这其中有很多的妙，有很多的妙义的。那么这是叫做啊。这是第八种广大供养。第九种是无眼的供养，就是供养的时候不能够有轻慢心，这里边不能够有些欺诈的行为，自己要诚实的啊去供养。这个供养的这个香花或者是果，不能够有不清净的地方，比如说要用生果供养，一定把它洗干净，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啊，才可以。这个要是午饭以后，过了中午以后，那么不应该供这些啊饭菜这些东西不应该供养。如果是按照说一切有部上说一切有部律上的规定，生果还是可以供养的。其他的食品呢，不应该，因为诸佛都是过午不食的。当然，我们人就按人的时间来规定，应该是这样子。那么这是无眼供养，其次就是正行供养，这是第四。正行供养，这个正行供养啊，就是。自己呀、啊，修止观了，啊，修奢摩陀毗婆舍罗啊，观一切法空如实相，使令你自己的内心呢，能够啊无分别住，能够无相住，契合于真如实相的理性，使令自己的心呢没有有所得的戏论。那这样子去，这是一种修行，如说修行供养的。而这个一切世界论的菩萨地特别的赞叹呢、啊，如说修行供养的特别的高深啊，广大殊胜啊，不是财供养，不是财物供养所能及的。那么这是说到啊。供养啊，有这十种，供养无量百千诸佛，这所供养的特别的多的啊，不是供养一位佛啊，是很多很多的。于诸佛所执众德本，那么供养佛的时候，那么也就是在佛那里呀、啊。执众德本了，就栽培了无量无边的功德，那么就要是德本。这个德本呢，这个有几种说法啊，就是我们说那个善根，那个根就是本的意思。这个本呢，即能生为一啊，比如我们前生栽培一点善根呢。在我们做了一点功德， 因为前生做了功德，今生又能再做功德，今生的功德就是由前生功德的引发而来的，所以前生的功德叫做本。那今生的功德做了以后，但是以后又会因为这一生的功德又会引发出来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所以都叫做本。那么这是啊一种解释。其次呢，就是这个德本呢，我们昨天解释啊，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呀，无上觉、正觉、等觉、正觉，都是觉。这是这话里面表示什么意思呢？本来佛的呀国德啊，佛的无上菩提的是佛无量劫的修行所成就的果，成就的果并不只是菩提，并不只是智慧的，其中也有其他的种种的功德。为什么这个果上呢只说到菩提呢？这就是一个本的意思，这里面就表示本的意思，就是佛的果德虽然是非常的呀多，但是以大智慧为本为最重要，以大智慧为最重要。那么这个现在说说执众的本呢，也应该包含这个意思，主要这个智慧啊要特别的重视，要重视智慧的增长，因为是我们的身口意的行动啊，都是由我们的智慧来推动的，来决定啊，由智慧来决定，由智慧来采取行动的。这个智慧要有问题呀，那么我们的行为就会有错误，所以这个智慧非常重要啊。所以执众德本呢，只要栽培无量无边的功德，而特别的要重视智慧的，有这个意思在里面。那么于诸佛说执众德本，这是前边说啊得脱罗尼。要说辩才转不退转法轮，是在这种菩萨这种功德也不是孤立的啊，他与亲近无量百千诸佛有直接关系的。因为你要听佛说法，你有脱了你了，然后你在听佛说法的时候啊，你才能够啊，你有个容受的气，你才能够把它记住它啊，奢持不忘啊。那么所以这个与亲近无量百千诸佛还是有直接关系的，不然那个气有什么用呢？所以啊，这里面就包含了听佛说法了啊。所以于诸佛说执众德本啊，这样子呢常为诸佛之所称叹，这个我们现在的佛教当然是净土法门呢特别的流行啊，特别的兴盛啊。这个禅呢流行的就不是那么兴盛啊。在我们中国的佛教，这个在古德的大慈悲呀，对于这个禅呢为我们准备的很圆满了，准备的很好。但是我们后来的人呢，又是门户之见也有关系，加上个人的呀种种的不理想啊，就是不能够继承啊，所以禅的流行啊，当然禅宗的人呢认为禅在中国是非常的兴盛，我认为禅宗的确是兴盛一个时期，但是后来不是太兴盛。那么这个现在呢，现在的佛教，所以就是念佛法门，它就特别的流行，这里面就有关系的。这个禅的法门流行的不那么理想啊，所以净土法门它就兴盛，这还是有点关系的。 因为这个银啊，我感觉啊，它像是与生俱来的，就是懒。这个懒呢，我不是说别的，不是说它不出去扫地，不去捡草啊，不过懒不是指这个意思说，就是个第六一根呢，懒。你说是去坐禅呢，这是修禅修行，他也很精进啊，天天去静坐啊，很早起来去静坐，很晚才休息，很精进。但是多数是修止而不修观，多数是修止，就是修的心里面呢欢喜这个啊无分别住，心里面离一切分别啊明净而住。那么这是止的境界，就是不欢喜去观，这个不欢喜去去捡宅观察啊，去观想啊，这个地义的去思维，不欢喜。这个不欢喜的生命就是懒，这样子啊，很难说常为诸佛之所称叹的。因为这样子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你很难得圣道。我昨天也提过这个意思，因为你这样呢，你不能见第一义谛，你不能见的。我昨天有一位不知道是谁，说是引这个百丈禅师的话啊，窘迫根尘呢，灵光毒药。这个灵光毒药、窘迫根尘这个话啊，要是我们呢、从这个经论上的法语，佛菩萨的法语去体会，当然也是可以体会的。但是这个静坐的人呢，你静坐久了，很容易体会到这里，很容易体会到这里呀、是这个灵光毒药、窘迫根尘，很容易就是体会到这里。但是这里有问题了啊！如果你不修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观呐、这个窘迫根尘、灵光毒药有什么了不起呢？那不过顶多是个欲界定，是味道地定，或者你最高的就是禅八定，而这个都是生死凡夫的境界，就所以这里有问题的。这个法佛的法语我们是你同样一句话，就是我不懂英文，也不懂梵文呐、这个八定文我都不懂哈、这个中文的问题我们中国的汉文这种文字那是灵光毒药啊，窘迫根尘。我要是一个没有佛法不大不研究佛法的人，佛教里面有这样的话，这个话真是妙得很，很妙啊！佛法里面也说不与万法为伴侣，其实和这句话是一样啊，灵光毒药，窘迫根尘，不与万法为伴侣。但是这种话呢，把它去哇，这是佛境界。我们也可以这样想，但是呢，这个世间上的禅定的境界也可以融会，也可以这样讲的，也可以这样讲的。所以这个学习佛法，的确是你说它是土也可以，说它是黄金也是可以。那这个事情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，也可以就看出来。所以这个说是常为诸佛之所称叹呐、这句话说是，我们表面上说是，我们是灵光毒药、窘迫根尘了，这是诸佛有所称叹的啊。其实如果你是世间三昧那还不能说是个出世间的佛法，能为诸佛之所称叹吗？能吗？这是不见得的呀。所以这个学习佛法。所以这个大吧，翻到中国佛教大般若经宣章法师翻的大般若经是600卷，600卷，其他的经呢，顶多是100卷，顶多是华严经80卷，唯独般若经能够大到600卷，这一部经大的这么多这可见我们就是其他的话不提。就是从这个说，如果是一多为胜的话呢，般若经就真是多。但是你所有的经论里边呢，你去读不管是哪一个宗派连禅宗都在内，如 果没有般若波罗蜜，那不是佛法。所以知道般若波罗蜜的重要。所以这个地方说，于诸佛所执众德本，参为诸佛之所称叹，为诸佛的赞叹。我这里的一个意思啊，我还有一个分别心。哎，分别什么呢？啊，我们呢在念阿弥陀经啊，念观无量寿佛经啊，大本的阿弥陀经，我们念佛行念佛三昧，愿生阿弥陀佛国。有人就说，你这个人啊，念佛要跑了，要跑到佛世界去。这我们这个世界呀、啊，需要人在这弘扬佛法吗？你跑到阿弥陀佛国去干什么呢？你要逃避，你这是不对的。这个话说的呀、啊，也有道理哈。所以有人呢提出了一个问题呀、啊，说西藏的佛教啊，好像我越说越远，但是我感觉有个意思哈。所以说，这西藏的佛教这个喇嘛，他们不求生阿弥陀佛国，他就是我这一生死掉了，我第二生再来哈，成了活佛。其实这个活佛这两个字，我认为对佛不恭敬啊。那个佛是死的，你是活的，我认为这个词不大好，不是太好。那么这样子一个，他今生能用心的学习佛法，不懈怠啊，这一生已经有一个程度了。他死了以后又再来，他还继续学习，他的程度会更好。那么这位喇嘛也这样子，那位喇嘛也这样子，这样子这个西藏的佛教会兴盛起来，因为人才多。他没有到佛世界，因为都走了嘛，那么哪有人了呢？所以你们汉人的佛教啊，不提倡这件事，都提倡到佛世界去。就是汉人的佛教好像是注定不能兴盛了，因为没有人了啊。这是一个说法哈，一个说法啊，你们不要到阿弥陀佛国去，还来生再来这个世界，在这个世界弘扬佛法。从原则上说，这个话也不能说不对啊。那么我们在这个无德的呀、啊，不是现在人说啊，无德的这个著述啊，像这《大智度论》上也提到啊，是啊，提倡啊，我们要到佛世界去。我们呢，不要说我们发菩提心再来弘扬佛法，因为我们没有入圣位啊，来生可能会迷惑了啊，不能够弘扬佛法。那么到佛世界去不会迷惑，不会迷惑，到那里也修行啊，然后嘛就得无生法眼嘛再来。要是你已经得无生法眼了呢，那么你可以不到佛世界去，你还在这个世界弘扬佛法。我们的古德常常会啊，用这样的理由啊，劝我们求生阿弥陀佛国去，求生佛世界，常会这样想。但是我在经上看呢，这个初得无生法眼的人呢，他愿生佛世界的心情呢，可能比我们凡夫啊更强烈，有可能是这样，有可能。我们凡夫啊，有的时候会迷惑。心里面会颠倒迷惑，不愿生阿弥陀佛国。这理智上说对，到佛世界是对，但是感情上啊，还是愿意在这里好。凡夫可能会有这种颠倒，但是啊，得无生法眼的圣人呢、啊，他的理智是很强的，理智很强。所以菩萨有两种菩萨，一个悲增上的菩萨，一种是智增上的菩萨。这个智增上的菩萨，这个就是注定啊，肯定他是要到佛世界去的。他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要到佛世界去？因为这个智增上的菩萨感觉到自己啊，他虽然说得无生法眼了，有那么一个力量，就是他那个啊，毕竟空无我无我所的智慧很好啊，这个智慧一动的时候，当下就是清净的。 但是啊，初得无生法眼的菩萨啊，我们昨天说到第八地菩萨没有出入定的分别，这个话我们很容易说，但是能做到那个程度很不是容易，很不是容易。那么这个初得无生法眼的菩萨，他还办不到这一点，不能说老爷不出定，不可以，不行的。虽然与第一地相应了，但是要出定，还有这些事啊。所以他感觉到自己啊，很多很多地方不圆满，很多很多地方不明白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那么这种圣人呢，他向谁去请教？他有问题是向谁请教？向谁去请教？那么就是他，所以他他要到佛世界去见佛，才能解决他的问题。所以他是愿生佛世界，所以是亲近供养无量百千诸佛，就是非常的欢喜去见佛，去亲近佛，非常的欢喜。所以呀、啊，这个他欢喜见佛，为什么呢？就自己有问题 啊，有很多的问题，有很多的法门自己还不懂，随时有问题。他要亲近佛，像一见佛的时候，所有的问题。